普京承认部分东乌独立，拜登政府将实施金融限制。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周将访问台湾。英国宣布进一步放松防疫措施，在英港人在挑战中开启新生。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乌克兰危机的最新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1日宣布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对此白宫作何回应？此外，美国国务卿将于周四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而拜登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前景如何？有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带来详细介绍。耀毅。
是我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国安会议，那么之后呢，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公开发表讲话，并且签署了法令，宣布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为独立的国家，并且称他们两个是两个共和国。他也说呢，他已经知会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肖尔茨。那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是一直强调，俄罗斯如果承认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势力，将会让事态恶化，并且是违反了明斯克的协议。那么在星期的上午呢，布林肯国务卿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总长米利将军都来到白宫来参加拜登总统所召集的国安会议。白宫之后说呢，在普京发表讲话之后，拜登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两人谈了约35分钟。之后在下午3点多呢，拜登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德国总理肖尔茨也透过安全的这个通路呢，进行了三方对话，谈了约30分钟。之后呢，白宫就发出了实施制裁的声明，在声明当中表示说呢，对于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区的独立，白宫声明说并不意外，本来就预期会有这样子的事态发展。接下来呢，拜登总统将会颁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两个地区进行贸易、投资还有金融的行为，违者呢将受到制裁。而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将会公布细节。白宫并且强调，这个制裁呢与美国还有盟友伙伴们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是分开是不同的。那美国呢现在正在与盟友伙伴们包括跟乌克兰继续商讨针对俄罗斯在边境军力升级的下一步对策。白宫发言人沙奇在声明当中也表示呢，这个对于俄罗斯今日所谓的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承诺呢，将会有更多的制裁出炉。此外呢，美国的参谋总长米利将军参加完白宫的国安会议之后，也跟乌克兰的高级军事将领 Veneri Volodyny 将军来通话。那么在通话当中呢，他也再度的重申了美国会来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此外，我们知道呢，白宫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宣布，只要俄罗斯不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呢，2月24号星期四，布林肯国务卿将会在欧洲来会见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那拜登总统也原则上同意会来会见普京。不过呢，现在是否还有拜普会，或甚至布林肯跟拉夫罗夫的这个会议是否会继续的进行呢？美国之音多次在今天多次的询问了白宫都没有得到回应。此外呢，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伯格也谴责这个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的决定，并且说这进一步侵蚀了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破坏解决冲突的努力，并且违反了明斯克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则是发出声明说呢，联合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且对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的独立表示关切，呼吁呢各方依据明斯克协议来和平的解决问题。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台湾外交部2月21日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夫妇将于3月2日至5日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蓬佩奥将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款宴，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并在远景基金会主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台湾外交部赞扬蓬佩奥是台湾长期坚定的友人，称他的到访充分展现美国两党一致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 中国政府2月21日宣布，将对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技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但是并未透露制裁的内容和方式。这两家公司涉及最近的一笔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国防合作署2月7日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工程情务计划。这也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批准的第二笔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中国政府决定对长期参与对台军售的这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反制。英国首相鲍里斯近日宣布，从本周四开始，英格兰地区的新冠确诊者不用再进行自我隔离。另外，英国从4月1日开始不再提供免费的新冠快速测试。就在英国放松防疫措施的同时，香港走上了高压防疫的道路，两地港人感受有何不同？自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爆发以来，大量港人移居英国，在应对疫情、解决身份问题和抵御中共长臂干涉等多重压力之下，在英港人如何努力开启新的生活？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乐杰你好。
你好。
乐杰，我们看到英国首相鲍里斯今天宣布进一步的来放松疫情管控，那么他给出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另外，英国各界对此反响如何？
他的理由是英国的疫情已经大致慢慢缓和下来，还有就是他的死亡率不是太高，所以英国人已经在之前一段时间2个月、3个月都处在比较缓和的疫情的情况下，所以基本上这个宣布对一般人来讲没有太特别的地方，很多人已经差不多跟以前的生活回到正常，没有什么差别。那传媒方面对这个宣布的想法是，他们觉得当然他有他好的地方，但对一些有长期病运、有这个其他病的人，如果他们的身体不是太好，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防疫限制的话，对他们的健康可能有危险。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解除这个快速测试的情况下，那对一些英国比较穷的人，他们英国政府其实有一个补助，如果你确诊新冠病毒的话，他会有这个500英镑，大概是400-500美金的补助，但在4月1号这个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也会对生活比较艰难的家庭有这个困难。
是，我知道你在英国也接触到了很多生活在当地的香港人啊，那么他们对于疫情怎么看？他们是否支持现在来放松疫情的管控呢？
我看很多在英国的香港人，有不少人其实已经有确诊，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有确诊。在之前1个月的话，英国特别在伦敦的数字，比如说有几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有确诊，所以确诊在英国是可以说是很频繁、很怎么怎么说很正常但很普遍的事情。所以我想对在英国的香港人来讲，这个不是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他已经基本上是放松下来，去想怎样可以回去这个正常生活。基本上现在香港人的话，就是在这个店铺里面要戴口罩，那在外面其实也街上也没有太多人去管你有没有戴口罩，那只要你有打疫苗的话，那基本上你的生活就跟以前差不多。
那这些在英的港人是否关心香港本土的疫情状况呢？
英国人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有看一些报道，因为香港这样的情况在国际媒体上报道的很多，有些时候还会是头版，或者是在新闻也有说到这个香港的医院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我们谈话也会谈到香港现在的情况。
是，我们看到香港目前是被要求和中国大陆实行一样的抗疫方针，也就是所谓的清零政策，也因此推出了一系列很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那在香港的话，它基本上跟中国内地的这个情况很相似，但也没有中国方面那么严格，因为在香港的话，它不可能做一个非常严格的整个城市来这个封锁，所以香港一直在做的是一个一个区域，就香港有18个区，比如说是一个区或者是一个这个屋村这样的封锁，所以这个封锁在现在来讲香港不是太有效。那现在香港依然的问题是很多人其实他的症状没有很严重，很多是非常轻微甚至是没有，但根据香港政府的政策的话，只要你确诊也要进医院或者是进这个隔离型，那就做成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跟其他病人一样放进去医院里面，他们要有在一个比较通风的地方待下去，所以就会看到有些照片有些影片看到很多人在医院外面的街上就抵着寒风在那边休息等待这个医疗人员的帮助，但这个香港现在的天气非常冷，对香港人来讲，所以就变成这个很恐怖的情况，就是医院好像爆满的一样，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这些确诊病人或者是在等待进医院的病人放进医院里面。
是。那面对这些情况啊，香港的民众怎么看？他们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些防疫措施？
很多香港的朋友会跟他们在已经搬到英国的朋友说啊，那你们在英国这个农历新年的情况怎么样？有些朋友会讲，在英国的这个农历新年的感觉可能比在香港还好，因为香港基本上现在你走去所有的大街，比如说尖沙咀、铜锣湾、旺角等等，很多时候6点、7点钟是没有人。以前在香港这些时候，这个天气的话，应该是有很多人在逛街、去餐厅、去唱卡拉 OK 什么的都有很多，但现在香港的情况是非常的凄惨，可以这样说，就是街上基本上没有人，还有就是很多人会担心，如果他确诊的话，他整个家庭包括小朋友也要进这个医院，也要进这个隔离营，尽管他们的症状可能非常轻微。
是，我们知道无论是英国还是我们在美国啊，就是抗击疫情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要扩大来接种疫苗。那么香港的这个疫苗接种率的情况怎么样呢？
好，从数字来看，香港接种疫苗的情况是挺好的。根据香港政府的数字的话，大概有76%的人有已经接种了2剂疫苗最小。但这个问题就在于香港在使用的疫苗主要的有2种，一个就是他们叫做这个伏必泰，就是德国跟美国合作的那个辉瑞的疫苗，那这个可能说没有问题，但还有一种就是中国厂商制作的这个科兴疫苗。那科兴疫苗根据香港中文大学跟香港大学做的研究来讲，它对这个奥密克戎的抵抗力是没有这么好，不是说完全没有用，但它的抵抗力是没有这么好，所以有很多人，香港大概有这个接种疫苗的人口当中有大概40%的人是接种了这个科兴疫苗，还有他们有些人第三针也是打这个科兴疫苗，那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抵抗力可能就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也是香港政府不太愿意承认，公开承认的问题，但是有很多这个在大学的学者已经有提到这个问题。
是，乐杰，刚刚你也说到，现在生活在香港和生活在英国的港人在疫情当中的这个感受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到了过年的时候这个感受就会更加的明显啊。那么当然除此之外，两地港人的处境还在很多层面上都有所不同，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9年香港抗争运动以来港人移居英国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根据英国政府的数字的话，这跟香港政府的数据也差不多。直到去年九月，就是第三季，大概有90,000个香港人已经有申请到英国去更，利用这个所谓 BNO 的护照的签证来英国居住。那90,000人是申请，那批准的已经有大概80%，所以就是大概76,000人左右。还有就是这个是第三季的数字，所以到去年整年为止的话，很可能已经有大概100,000人是有申请到英国。尽管有些人可能还没去英国，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大概会有10,000人到10多万人在这一两年内会在英国。
是，那有没有一些统计说这大概10,000人9,000人从香港到英国去主要分布在哪些领域，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背井离乡？
当然有些人很早离开香港的话，他是因为政治原因，是有一些是政治人物，比如说所谓的立法会议员还有这个区议员都是因为政治问题离开，那还有一些记者。但在对于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很多人其实他离开香港是为了他们的孩子的教育，他们觉得这个香港的爱国教育这很有问题，或者其他原因，或是觉得这个疫情的关系香港很难住下去，因为你不能旅行不能公干这样这样。在英国的话，很多当然是住在这个英国的首都在伦敦，因为找工作比较方便。但如果他们要找工作，或者比较想找一些生活水平比较低一点可以便宜一点的话，有很多人在这个曼彻斯特，有些在伯明翰，更北一些有些人也会去苏格兰，这都有。当然在伦敦是比较大的地方，所以伦敦就有大概2到3个地方是香港人很喜欢住在一起的地方，就大概2、3个这样的地方。
那这些港人在来到英国之后能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当地的生活呢？
我觉得很多香港人来到英国的感受就是，其实英国特别是大城市的话，其实跟香港的生活不是相差太远。很多时候甚至于在英国的话，因为它的这个超市或者是生活水平比香港还低一些，所以香港人如果他把他在香港的楼房已经卖了的话，在英国是生活是比较好。那有些人可能他的问题是在于他的英语水平不是这么好，或者是他还没有习惯英国人的生活习惯，那需要一段时间。但开始有很多组织，还有就是英国政府也有一些计划是怎样去帮香港人就是融入这个英国的生活，教他们英文，跟他们交朋友这样，所以都有很多的机会给他们慢慢来可以融入英国的生活。
是，融入当地的生活是一方面，延续自己的文化也是另外一方面哈。那么这些在英国的香港人如何来继续的延续香港的文化呢？
比如就说我们进来农历新年，这在香港人比较多住在一起的区域，比较比如说一个叫Kingston， 就是金士顿，就有一些活动，还有另外一些新年以后也有一些活动去做香港的食物，去做写香港特别种类的飞春，还有就是有一些是中医或者是医生怎样去帮香港人做医程，就是免费的看病。还有就是将来还可能是大概一个月以后吧，就有一个香港电影节，那我们还没有知道太多的细节，但这个我们知道会发生。
是，那些刚刚你也提到了，有很多从香港到英国来的这些人呢，有些是直接的参与了这个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那有些呢是担心现在香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氛围哈。那么他们在来到了英国之后，是否还关注或者参与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运动呢？
是有的。当然，因为这个香港国安法的关系，所以香港人跟在外国，特别是英国的香港人，这个联系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有这个国安法的威胁。但在英国的话，大概可能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两次相关的所谓示威活动，或者是怎样去游说英国政府去做一些跟香港有关的政策，比如说是怎样去扩大这个 BNO 的护照的签证，怎样让更多的香港人可以来英国，怎样让一些没有这个护照的香港人也能来英国，或者是香港的新闻媒体被政府强行关掉以后，他们怎样在英国去传达这个信息，都有很多这样的活动。
那他们在英国是否也面临中共的长臂干涉呢？
一般人的话比较没有，但政治人物的话是有这样的案例，比如说香港以前的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跟另外一个以前在香港的英国领事馆工作的人叫做这个郑文杰，就曾经有人在这个英国的微信群组里面说要找出他们的地址，要怎样恐吓他们，如果给出这样的地址的人就可以获得一些金钱，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当然他们也有去跟这个英国的警察去报案，那之后这个活动就比较低调下来，但当然这种威胁是有的。以前也有在英国的香港这个抗争者被人在这个后函打到流血，这个也是有的。
那么英国人当地人对于这些来自香港的新移民整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会说有很多，我听到很多朋友讲的话就是如果他们跟当地的英国人沟通，很多时候很多英国人都会想，他比如以前在香港工作，或者有些人是在香港出生，有些人可能是他的家庭跟香港有关系，这样很多人的英国人的回应都是说他有看在香港发生什么事情，他很关心，他也很同情要这样离开香港到英国来的人。整体的来讲的英国人对香港的印象还是挺好的。
那么英国政府有没有在考虑出台一些政策来进一步的为港人移居英国提供便利，或者说在为这个在英的港人来提供保护呢？
英国政府有给出差不多是几个亿的这个计划来让非政府组织来申请，那他们就可以做一些跟香港有关的活动，比如说是训练香港人的英文，或者是怎样去融入他的生活，怎样去找工作。还有就是英国政府近来经过一些组织在这个争取英国政府考虑扩大这个 BNO 护照的签证计划，英国政府也证实在国会里面就上两个礼拜就说他正在考虑去扩大这个计划，让一些比较年轻，他自己没有这个 BNO 护照的人，但如果他父母有这个护照，他就可以申请来英国。为什么要做这个扩大？根据这个非政府组织叫做香港监察，他说话都是因为大多数93%的抗争者其实都是25岁以下，那25岁的话他在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以后才出生，所以他根本没有可能有这个英国护照，但这些人可能就是最需要到英国来避风头的人。
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希望，也提到了挑战，那您觉得现在这个从香港到英国的这个移民潮还会继续吗？今年是否会有更多的香港人到英国呢？
当然很有可能是会继续的。那这个移民的话对香港人来讲 对香港来讲是有一个集结性的，就是很多人因为他们的子女的关系才来到英国，所以很多香港人会在这个香港的学校的假期，或者是比较他已经读完一年了才会来英国，所以往后三月四月的这个复活节还有暑假会是另外一个香港人来英国的高峰。那如果去年是有大概10万人来英国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一年也真的会有另外10万人来英国，因为英国政府的估计的话，5年之内来到英国的香港人可能要高达超过30万。
是，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带给我们的详细报道。疫情加速了虚拟现实在专业领域的应用。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美国沉浸技术公司设计的虚实境工作空间可通过虚拟现实展开远程办公。
We think there's a lot of value of working in virtual reality. And so in the real world, typically most people are working on one laptop, they're working at home, they're working in an office environment, there's a lot of distractions. But in VR, you don't have those things. And so in virtual reality, specifically with Immerse, you bring your computer into VR, you can create multiple monitors. And so instead of having one screen to work on, you can have 5 screens to work on. So if you're someone who has a lot of tabs open or applications, you can spread that out nicely however you want.We have a few solutions now of bringing a virtual keyboard into virtual reality and then mapping it over your real life keyboard. So when you see your virtual hands on a virtual keyboard, they're one for one with your real life hands on your real keyboard. But it's one of our beta versions. And so we have a lot of improvements to make the tracking system better. Like the keyboard, we're going to bring in more keyboards because lots of people use different types of keyboards. And so there's improvements ther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Moscow has sought to undermine Ukraine'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fered in Ukraine's politics and elections, blocked energy and commerce to intimidate Ukraine's leaders and pressure its citizens, used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to sow mistrust, launched cyber attacks on the country'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established in the wake of two world wars and a Cold War, reject the right of one country to change the borders of another by force. This is not only about a possible invasion and war. It's about whether Ukraine has a right to exist as a sovereign nation. It's about whether Ukraine has a right to